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首先由安华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法国当局星期六争分夺秒的确定奥朗德总统称对法国采取战争行为的凶手的身份，同时担心精心策划实施星期五攻击事件的组织者可能会计划实施更多的袭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声称对星期五夜间在巴黎6处地点实施的协调袭击事件负责，袭击事件造成至少129人丧生，350多人受伤，8名恐怖分子被击毙，但是还不清楚是否可能有更多的叛乱分子或者袭击同案犯在巴黎潜伏。法国总统奥朗德谴责伊斯兰国组织实施了这些恐怖袭击，这是法国自从二战结束以来发生的最为致命的袭击事件。伊斯兰国方面则再次痛批试图压制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建立哈里发努力的国家，并表示法国仍然是该组织首选的袭击目标之一。法国一名反恐官员表示，有关当局仍然在努力确认在袭击事件中被打死的袭击者是否为法国居民，他们究竟在哪里获得了火力巨大的武器，还有最重要的是他们是否还有同谋共案，仍然在等待发动新的袭击。法国的安保措施已经加强防范进一步的暴力袭击。在华盛顿，奥巴马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开会，在启程前往土耳其参加20国集团峰会之前，研究巴黎袭击事件最新的情报和数据。美国国务卿克里从维也纳通过视频连线参加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他星期六在维也纳参加了有关叙利亚危机以及伊斯兰国组织造成威胁问题的国际谈判。巴黎恐怖袭击之后，世界多国领导人表示坚决与法国站在一起。恐怖分子星期五晚上在巴黎6个地点同时发动枪击和炸弹袭击，造成120多人丧生。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说，我代表澳大利亚人民向法国人民表示深切同情，在这个可怕的时刻我们与法国人民心心相惜，共同祈祷与他们团结一心。德国总理默克尔说，对自由的攻击并不仅仅是针对巴黎，而是针对我们所有人，伤害我们所有人，所以我们大家才必须共同做出回应。在维也纳参加有关叙利亚未来会议的各国代表对星期五发生的巴黎袭击也做出回应，袭击造成多人死伤。法国外长法比尤斯说，巴黎袭击事件显示了联合反恐的必要性。他星期六在维也纳说，应该具体探讨采取什么步骤加强和协调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行动。法比尤斯将代替法国总统奥朗德前往土耳其参加20国集团峰会。美国国务院说，巴黎袭击中有美国公民受伤，美国大使馆正在向受到袭击事件影响的美国公民提供帮助。克里国务卿说，人们一致认为在巴黎、贝鲁特以及伊拉克发生的这些袭击事件是世界上最邪恶、最恐怖、最令人愤慨和最不能令人容忍的行径。他说，这些攻击将加强世界各国进行反击的决心。中国著名法学家、宪政学者、原群众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于浩成先生于2015年11月14号凌晨3点50分在北京家中逝世，享年91岁。中国官媒中新网发布于浩成去世的简讯说，他生前呢坚持认为民主政治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文化的差异和国情的不同不能成为抗拒民主政治的理由。他写有诗句，民不自由勿宁死，国无法治最堪忧。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组织前主席刘青先生是于浩成先生在美国期间曾经共事过的中国老资格民运领袖和人权活动家。他11月14号下午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对曾经担任中国人权理事的于浩成先生给予了极高评价。美国国务院纪念马格尼斯基狱中死亡6周年，也算是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从首都华盛顿为您报告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法国星期六进入全国紧急状态，巴黎星期五晚上同时发生六起枪击和爆炸事件，120多人丧生。世界多国领导人谴责巴黎的恐怖袭击。纽约世贸中心大厦顶端染成法国国旗的色彩。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角力将是即将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首脑会议的首要和中心。缅甸历史性的大选当中，昂山素季所领导的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国民党主席总统候选人朱立伦已经抵达纽约，美国之音计划今晨和他进行采访，我们明天会有最新的报道，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法国星期六进入全国紧急状态，巴黎星期五晚上同时发生六起枪击和炸弹爆炸事件，造成120多人丧生。伊斯兰国组织星期六宣称他发动了这次袭击，目的是报复联军在叙利亚打击该组织的空袭。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六清晨时分，数十具死难者的遗体被从巴黎的一个音乐厅移走，恐怖分子在那里使用自动武器开火，打死了许多人，并且劫持了一些人质。音乐厅袭击事件逃过一劫的杰罗米·巴特拉米说，
这是看见他向某人射击，于是我顿时明白了。我也看到了别的人，他们在酒吧附近，另外一个人离我比较远，我看得并不清楚。
警方后来冲入了这栋建筑，打死至少一名袭击者，别的袭击者则引爆了自杀炸弹。由于担心可能发生新的袭击，当局在巴黎各地部署了更多的安全人员。法国总统奥尔德说，
恐怖分子能够制造如此暴行之际，我们必须让他们发现他们面前的法国万众一心，紧密团结，让他们看到这是一个不能被吓倒的法国。尽管今天法国对这次事件、对这场悲剧情绪激昂，对野蛮暴行深恶痛绝。
稍早之前，奥朗德被从一个足球场紧急带出，在此之前巴黎体育场外发生自杀炸弹爆炸，爆炸震惊了观众。当局说在六处不同地点至少有120人被打死，约200人受伤，其中80人伤势严重。目前无人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世界各国领导人继续对法国表示支持。美国总统奥巴马说，
法国是我们最悠久的盟友，法国人民一次又一次同我们肩并肩站在一起。我希望非常清楚地表明，在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战斗中，我们和他们站在一起。
奥朗德总统已经动员警察和部队，并且敦促民众不要出门。法国的袭击事件使人想起今年一月份伊斯兰持枪分子发动的那场袭击，事件中有17人被打死。奥朗德已经取消了前往土耳其参加定于星期天召开的20国集团会议的行程。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恐怖袭击事件在巴黎发生之后，世界多国领导人表示坚决与法国站在一起。恐怖分子星期五晚上在巴黎六个地点同时发动枪击和炸弹袭击，造成120多人丧生。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说，我代表澳大利亚人民向法国人民表示深切同情，在这个可怕的时刻，我们与法国人民心心相惜，共同祈祷，与他们团结一致。德国总理默克尔说，对自由的攻击并不仅仅是针对巴黎，而是针对我们所有的人，伤害了我们所有的人，所以我们大家必须共同做出回应。还没有人宣称对攻击事件负责，但是有关当局说很可能是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所为。法国进入了紧急状态，建议巴黎居民星期六待在家里， 数以百计的警察和军队在街头巡逻。法国总统奥朗德取消了前往土耳其参加星期天开始的20国集团会议的计划。纽约世贸中心大厦将大厦顶端的灯光染成了法国国旗的色彩，以此向法国民众致敬。纽约州的州长星期五表示，今天和今后的一些日子里，纽约将会把世贸中心的顶端点燃成蓝、白、红三色，我们以此时此刻同法国人民并肩站在一起。纽约的世贸中心目前是美国境内最高建筑，它是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所造成的废墟上构筑而成的。法国首都巴黎所遭遇的恐怖袭击时，是2001年911事件以来西方国家所遭遇到的伤亡最为惨烈的恐怖袭击之一。在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后，美国各个城市也都加强了安全措施，首都华盛顿和纽约都派出额外的保安以防万一。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库尔德人武装在美国空袭的支持下，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手中重新夺取了伊拉克北部城镇新贾尔。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新的进攻行动星期四沿重要补给线47号公路展开，那里往东是伊斯兰国盘踞的摩苏尔，往西是该组织宣称的首都拉卡。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皮特·库克说，
如果公路真的切断了，可能意味着严重影响伊斯兰国在伊拉克该地区行动。我们必须密切观察事态发展，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我们没有时间限制，但是我们坚信这将具体影响到伊拉克北部的伊斯兰国及其对部队的补给能力，以及将新的外国战斗人员投入战斗的能力。
虽然伊斯兰国在最近的军事行动中遭遇挫折，生活在土耳其新贾尔的难民对很快回国态度犹豫。新贾尔的亚兹迪族难民赫夫瑟·阿布杜拉说，
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杀害了我们所有的孩子和男人，并且绑架我们的妇女，我们害怕回去，我们在那儿一无所有，假如我们回去，那里的环境必须安全才行，否则我们不能回去，因此我们不想现在就回国。
伊斯兰国组织2014年8月占领了新贾尔，迫使亚迪兹人逃离。一个多星期以来，美国领导的联军战机每天都发动空袭行动，不过迄今为止，伊斯兰国还没有从该地区撤离的迹象。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开始三国访问行程，内容包括有关叙利亚政治前途的第二轮谈判以及打击伊斯兰国的问题。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奥地利会谈举行之前，十月底曾经举办了有关叙利亚政治动荡的最初谈判。叙利亚副外长麦克达德说，奥地利会谈与会国应有具体的目标。
我的意思是说，希望和平解决叙利亚问题的人应停止支持那里的任何武装组织。首先，他们应该打击恐怖主义，其次，他们应该向叙利亚人民提供解决自己问题的可能性。
不过，美国以及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几个国家表示，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不能继续在位，而俄罗斯则继续反对叙利亚的任何领导更迭。麦克达德副外长说，
在他们希望讨论叙利亚政治前途问题前立即改革，叙利亚人民怎能同意这种想法呢？我们认为他们是在本末倒置。
俄罗斯最近抨击美国向叙利亚派遣地面部队打击伊斯兰国的计划，指责美国制造一场针对莫斯科的代理人战争。克里国务卿在前往奥地利处理叙利亚刑事问题之前，将首先在突尼斯停留。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下星期的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之行的重点预计将放在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这是美国对亚太地区进行战略再平衡的部分努力。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星期四在白宫的发布会上说，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是我们所见的亚太地区未来和美国在其中地位中心问题。他说，美国的利益与亚太地区有了内在联系，这不可否认是我们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交汇的地方。奥巴马总统下星期将在马尼拉参加亚太经合峰会，之后参加在吉隆坡举行的东盟峰会，他的亚洲之行为期6天。预计奥巴马在与各国领导人会晤时讨论其他重要议题，包括网络安全、海事安全、人权、反恐和气候变化等问题的多边会谈。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必须得到参与国的批准，而在美国国会受到强烈反对。一些批评人士认为该协议在保护美国工人和美国利益方面做得不够。白宫官员说，奥巴马政府的重点是在亚太地区建立有着高标准和明确透明的规则的开放经济，提供对美国的繁荣和工人的支持。赖斯说，我们正加强与条约盟国的关系，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并加强像下星期举行的亚太经合会和东亚峰会这些区域性的组织合作。他说，这些加在一起将帮助建立区域规则。就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下星期在菲律宾召开之际，大批的抗议人士星期四前往驻马尼拉的美国、中国和日本大使馆外举行抗议。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来自不同团体的抗议者游行到美国、中国和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外，高喊菲律宾不欢迎奥巴马、菲律宾是我们的、中国滚开等口号，抗议他们所说的美中日三个帝国干涉菲律宾事务。抗议活动的组织者雷斯对美联社表示，这三大国角力并不是为了菲律宾人的利益。
中国、日本和美国都是帝国主义强权，都企图主导地区事务。他们并不关心菲律宾人的利益。实际上，我们不过是大国手里的工具而已。
一些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强征为慰安妇的菲律宾妇女，也参加了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外的抗议活动。我们来抗议是因为安倍也参加了 APEC 会议。我们必须让日本政府明白，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慰安妇的摧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开启亚洲之行，这次访问亚洲，奥巴马将为亚太地区局势带来哪些改变，或是将为美国取得哪些成果？一些亚洲问题专家表示，奥巴马此行可能不会有太多的实质成果，但此次亚洲之行过程比结果更为重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战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于11月中旬开启亚洲之行，将先后到访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并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东亚峰会以及美国东盟峰会。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沃尔特·劳曼表示，这次亚洲之行可能不会有实际的成果产生，但奥巴马访问亚洲这一举动本身就有重要意义。
我想你首先要注重的应该是过程而不是结果，因为奥巴马访问亚洲这一举动本身和成果一样重要，实际上比成果还重要。只要奥巴马总统去了，这就是最大的成果。奥巴马不一定要和谁达成什么，但他一定要去，这样才能显示美国对这一地区表示关心。
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中国政治与安全事务研究员程斌也表示，奥巴马这次亚洲行所能达成的最佳成果可能就是一份直截了当的声明。
你能期待的最好情况恐怕就是一份有关他们的国家利益的直截了当的声明，这其实也很重要。 这份声明可以澄清很多疑惑，但是不要指望奥巴马参加几个亚洲峰会就能达到诸如 TPP 或者是如何解决南中国海问题的正式声明这样的实质性成果，这不现实，在国际峰会上也不可能。
That just is unrealistic. It's just this is a fundamental reality of how international summits.
虽然不能达成实质成果，但两位专家都认同奥巴马此次造访亚洲将与亚洲各国领导人一起就经济合作、南中国海以及东中国海争端等问题展开积极讨论。劳曼认为，南中国海问题将是奥巴马此行的重点。
这次亚洲行最重要的问题可能就是南中国海的争端。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在周二的共和党总统竞选辩论会上，南中国海一词出现了三次。
程斌表示，网络安全问题也可能成为各国讨论的重点。他认为，虽然目前网络安全问题只是中美两国讨论的焦点，但网络是全球共有的领域，所有国家都应重视网络安全。他们是在美国传统基金会周四举办的名为奥巴马总统亚洲之行前瞻的媒体会上发表上述观点的。按计划，奥巴马总统先于11月14日抵达土耳其参加20国集团峰会，然后开始他的亚洲之行。美国之音乔战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角力将是即将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首脑会议的首要和中心。尽管南中国海的紧张或许不在讨论的议程当中，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首尔报道说，这次峰会关注的大部分重点是美国为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也就是俗称的 TPP。 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马尼拉举行的有影响力的亚太经济论坛。他们二人最近曾在华盛顿会面。国际危机组织冲突研究中心的分析师平克斯顿说，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围绕着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和领土争议的军事紧张在加剧，这会导致严重的经济影响。世界40%的贸易要通过南中国海。
如果那个地区军事化或者成为冲突地区，将导致每一方都付出巨大代价。
这个争议的问题可能只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间隙时被讨论，该议题的讨论将推迟到大多数相同领导人几天以后在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安全峰会上。 APEC 组织成立于1989年，目的是促进贸易， TPP 可能是讨论的首要议题。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是实现20多年前的 APEC 最早设定的目标的第一个行动。
除了中国以外，几乎所有还不是 TPP 成员的 APEC 成员国都表示有意加入。由于经济增长放缓，北京似乎不肯定是否要加入美国为首的自由贸易协议，或者重新启动陷入停滞的其他的选项，包括亚太自由贸易区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无论是哪种选择，中国认为被排除在 TPP 之外有点处于不利之地。我认为他们在想方设法找出重整的最佳战略。
在去年的 APEC 会议上，中国提出组建资金达500亿美元的亚投行，一展经济领袖的风采。但美国借助 TPP 则主导今年的 APEC 贸易议程。美国之音帕登首尔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20个主要经济体的领导人聚集土耳其出席20国集团年度峰会之际，活动人士呼吁各国信守停止补贴矿物燃料的承诺。在本月底计划要在巴黎召开的气候峰会之际，活动人士说，世界最富有的国家必须要展现出领导力，遏制二氧化碳的排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里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2009年，20国集团成员承诺停止补贴化石燃料，这些补贴形式包括直接拨款或贷款、税收优惠或价格支持。海外发展研究所的研究表明，20国集团政府违背了这项承诺。
他们仅是为化石燃料的生产，一年就提供了4520亿美元的补贴。
研究人员发现，美国政府每年拨发价值205亿美元的补贴，主要是以税收减免的形式。奥巴马总统已表示，结束这些补贴仍然是一项施政重点。本月早些时候，他否决了修建从加拿大到美国的所谓基石石油管道项目。
在采取严肃的行动抗击气候变化方面，美国如今是一个全球领导者。坦率地说，批准这个项目将破坏我们的全球领导力，而那正是我们面对的最大风险，无所行动。
世界各大经济体以不同的形式补贴化石燃料。
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通过公共融资发放的补贴最多，而且日本和韩国的很多资金不是流向国内，但仍然为海外的化石燃料开采提供资金。
惠特利说，巴黎气候峰会即将召开，20国集团成员应该兑现承诺，结束补贴化石燃料。
他们正在直接破坏他们的气候承诺，不过我们还是抱有很大希望，因为这实际上显示很多这些决策其实都把握在政府的手中。
把方向转移到补贴可再生能源将会带来巨大影响。
比如说，我们看到太阳能价格急剧下跌，这是因为欧洲等地方有并网费这样的支持措施，还有中国等国家也提供了支持，对清洁能源，特别是太阳能，进行了很多投资。所以，当政府的支持转向的时候，变化真的很快就能够发生。
美国和中国已经共同宣布，要把为逐步废除化石燃料补贴制定最后期限，作为中国2016年主持20国集团峰会时的一项工作重点。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缅甸联邦选举委员会星期五公布的官方计票结果显示，缅甸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俗称民盟）已经以压倒的优势战胜了政府和军方支持的联邦巩固与发展党，赢得议会多数席位。这将允许民盟推翻军方在立法两院664个席位的否决权，推翻自己的总统。缅甸军方和议会中的最大党派将在2月提名总统候选人，得票最多的人会成为总统，而票数其次的两人将成为副总统。根据当时执政的军政府落实的宪法条款，昂山素季由于儿子是外国公民而不能成为总统，他已故的丈夫也是外国人。这位民联领导人之前说过，如果民联获胜，他将成为告诉新选出的总统如何行动的人。昂山素季星期四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的缅甸语组采访时说，选举过程是尚未完成，并告诉他的支持者们控制自己，不要对未来几周和几个月出现的任何挑衅行为做出反应。昂山素季说，在新建政府之后，民盟将为改革提出明确和准确的时间表。历史性的缅甸大选当中，昂山素季所领导的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取得压倒性的胜利，美国总统奥巴马、缅甸总统登盛都向他表示了祝贺。中国这次大选向大选表示欢迎的同时，也警告缅甸未来不要倒向美国。即将接管缅甸政权的全国民主联盟和昂山素季将如何处理和中国以及美国的关系呢？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大选的结果让缅甸实现了历史性的政党轮替，反对党全民联赢得议会多数席位，将取代军方支持的执政党。作为邻国，缅甸与中国的关系错综复杂，特别是在1988年缅甸发生8888民主运动，军政府接管全国政权，血腥镇压，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缅甸实行经济制裁后，中国向缅甸提供了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援助。也正因为如此，被军政府软禁20年的民主政治家昂山素季带领他的政党获得此次大选胜利，似乎使中国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上。
而在昂山素季被软禁的20年内，美国等西方国家对这位缅甸最红政治家及民主斗士提供了支持，因此很难说新的缅甸领导层不会成为西方势力。中国作为缅甸唯一大型项目合作国家的那20年间，在缅甸的影响不断扩大，然而一些行事方式也让缅甸人民感到反感。2011年9月，在环保组织及民主团体的影响下，总统吴登盛冻结了中国政府在伊洛瓦底江上游的密松电站建设项目，同时还加强了与欧美、日本等国的关系。不过，中国并不是没有准备。今年6月，昂山素季受邀访问中国，与习近平会面。资深外交官克莱普说
：“So they've already established communication with her directly, and that's a very healthy sign.
中国已经与她直接建立了交流，这是个好的现象。他们幸好在大选前就这么做了。”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11月10日发表了社评中说，昂山素季的中国行是就未来缅甸奉行什么样的对华态度而发出的信号。不过，西方对缅甸的制裁也并没有因为一场选举而全部撤销。
It's going to be an appropriate time for the U.S. government to take a very hard look.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现在是一个合适的时机来仔细考虑余留的制裁措施，同时准备好迎接美国在缅甸的新开端。
克莱普认为，从历史来看，缅甸擅长平衡与各国间的外交关系。这一次，缅方也将继续与中国、美国、欧洲、日本以及俄罗斯这些大国保持等距离外交，维持平衡的关系。美国之音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一场威力强大的里氏7级地震星期六早晨袭击了日本西南海岸外。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这场地震的震中距离枕崎市大约160公里。目前还没有损失或者人员伤亡的报道。有关官员表示，没有海啸的威胁。2011年，日本东北部的地震和海啸导致成千上万人丧生。在另一方面，美国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在罕见访问西藏之后，星期五在北京会晤中国总理李克强。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这个星期访问了西藏，他6年前就开始要求北京允许他前往中国的西藏自治区进行访问。佩洛西表示，他为他和他的代表团当中的其他美国议员能够访问西藏，向李克强表示了感谢。佩洛西与他一同访华的其他6位国会议员，寻求促进美国和中国的贸易。与李克强总理在北京的会晤还涉及了网络安全、气候变化和人权等议题。中国总理表示，中国和美国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他强调应当不断加强两国关系。佩洛西经常严厉地批评中国在西藏的人权记录，他也是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支持者。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位于香港铜锣湾闹市区的铜锣湾书店，以专卖中国政治禁书而闻名，还吸引了许多中国的游客。近期，这家书店的出版商老板和几位员工却发现突然失踪。随着更多情况的对外披露，事件正逐步的发酵，引起了媒体广泛的关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海外博讯网今年10月6日根据消息首先披露，1964年出生、85年毕业于北大历史系的铜锣湾书店的老板桂敏海，10月17日与一位男子离开位于泰国芭提雅一处公寓大厦后失踪。后来外界证实，桂敏海失踪后不久，拥有铜锣湾书店的巨流传媒的总经理吕波、业务经理张志平和铜锣湾书店的店长林荣基也大约在10月23日前后失踪。巨流传媒公司一位股东的丈夫，目前帮助打理书店的李先生，星期四晚对美国之音表示，吕波失踪前的一个星期因背痛返回深圳休养，张志平回东莞探望家人。 公司电脑记录显示，林荣基23号还将书店营业收入结账，24号以后就没有了营业记录。目前无人了解林荣基是如何失踪的。李先生表示，在媒体10月6日曝光失踪案后的当天下午，林荣基的太太曾收到相信是林荣基本人的电话，称很安全，过一阵子回来，不要担心，然后挂线。在朋友的敦促下，林荣基的太太10月5日晚向香港入境处报警，而入境处人口失踪组的警员在港媒曝光事件后，10月11日到拘留公司问话，走了一下正常程序。1994年创办的铜锣湾书店规模不大，但名气响亮。去年经营该书店20年的港人店主林荣基将书店卖给了巨流传媒有限公司，但留任店长。巨流传媒有限公司数年前由瑞典籍的出版商桂民海等人创办，专门出版有关中国政局揭秘的书籍，种类很多，遍布在尖沙咀、旺角、北角、铜锣湾的报摊和一些书店。桂民海和总经理吕波等3人持股，另外聘请张志平任公司业务经理，帮助打理书店等业务。与同时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的桂民海相识几十年的独立中文笔会会长诗人贝岭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表示，桂民海失踪后的11月3日，曾有包括一名讲泰语的4名男子突然到访桂民海居住的公寓大厦。桂民海还特别致电公寓管理处，要求允许这些人进入他的住宅单位。但是当这4名男子准备把桂民海寓所内的一台电脑拿走时，物业管理处人员坚决制止。贝岭介绍最新情况时说，
最新的消息就是他11月10号我就报警以后嘛，马上他就来电话，我们就发现啊，只要他的东西见一次没，他后面控制他的人就会让他打电话。这次电话是他唯一一次最慌的电话，大楼经理问他到底你在哪，都是用英语交谈的，结果他就回了一句，就说他跟几个朋友在研究电脑，在弄电脑。那之后就是他就不说，就挂掉了。
一直关注桂民海失踪案的贝岭分析说，很显然桂民海的这句话告诉外界，控制他的人在力争从得到的他的电脑拷贝里面找出有用的信息。贝岭说，
那显然就是说他说的这句话，我的判断就是说，就是他们把他电脑拷走了嘛，电脑没带走，但电脑内容拷走了。我觉得他们在抢时间，就他们是不是这个人还在柬埔寨，先把他就是大量的这个审问，来想办法知道电脑里的这些东西的来源。
贝岭表示，鉴于他出版书籍的种类，桂民海在香港非常小心，与政治圈、出版圈甚至香港的朋友几乎断绝关系，从不露面，但他的失踪很有可能与出书有关。贝岭强调，因为没有证据，他不能点出绑架他的国家的名字，只能说神秘的力量或神秘的国家在控制着他。他说，
阿海出的这些书早就是国家的最大的威胁了，出书这个在香港的威胁里面，他大概慢慢就越剧香港出这些书的走位了，出了太多这类的书了。他出书和他自己编书编写书的能力，是他是哥德堡大学历史系博士，专业能力上非常好，一个挖内幕的人。然后呢，他还特别喜欢弄这种，你比如什么什么习主席的情史一类的新的什么这个事儿。
为安全起见，不愿透露名字。目前帮助打理书店的李先生表示，外界猜测桂民海失踪与出书有关，他也这样认为。而且桂民海失踪前确实有写电邮给印刷商，称会传送书本草稿，准备印刷新书，但不知道内容。近期在铜锣湾书店帮忙看店的香港多产作家胡志伟星期四称，桂民海失踪前准备出版一本有关习近平主席内幕的书。另外贝岭还透露，桂民海在德国的妻子在得知他失踪后精神压力很大，不希望海外的民运朋友介入案件，担心会让事情更糟。而桂民海在英国读书的女儿则愿意合作，准备出面向外界呼吁关注他的父亲的状况。贝岭说，
我们要做的下一步就是，第一，要保护那个电脑不被再拿走。我们报警这个事儿公布，就是阻吓这个国家力量再去呼吁这个部分，其实该做的都做了，最重要的是他的家人也开始直接的，瑞典外交部就要求他们介入了，这里面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媒体的记者在公开的场合向各个国家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直接询问这个事。
香港五七学社理事长、经常出版有关右派问题及其他中国政治书籍的出版人武一三，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表示，铜锣湾书店多人失踪案进一步对香港的言论和出版自由起到肃杀作用，给未来出版有关中国的政治书籍增加了一定的心理压力。他说，
心理上会受到一些压力，这肯定是有的气氛，再加上现在世道不好，对出版界、对零售业有很大的影响，都受到的一些压力。总体来说，这个环境那肯定是影响的很悲观了。
香港多位出版中国政治禁书或杂志的商人，近年来先后在中国大陆遭遇麻烦。曾出版大量敏感时政书籍的中陈书局出版人姚文田，2013年10月在深圳被捕。73岁的姚文田，2014年5月在深圳中级法院以共同走私普通货物罪一审判处10年徒刑，罚款25万人民币。外界分析，姚文田被判刑是因为他此前计划出版由流亡美国的作家余杰撰写的《中国教父习近平》一书。随后，2014年5月底，香港两本时政杂志《新梅月刊》和《脸谱》的经营者王建民、郭忠孝在深圳家中被警方带走，被拘1年半后，上星期以经营非法出版物的罪名开庭受审，目前在等候判决。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星期五傍晚，国民党主席、总统候选人航班延误1小时抵达纽约，他对刚刚发生在巴黎的恐怖袭击事件表示强烈谴责。他在参加大纽约地区数百支持者为他的造势会上，呼吁支持两岸和平的朋友们要肯定马习会的成就。他强调，国民党在选举最困难的时刻必须凝聚共识，唯有团结才有希望。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朱立伦。我们下面听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星期五晚上，台湾国民党主席、总统候选人朱立伦比预定时间晚了1个多小时抵达纽约拉瓜地亚机场。其实正值法国巴黎恐怖分子攻击导致超过100人死亡的事件成为头条新闻，朱立伦在抵达法拉盛造势现场外就此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必须对恐怖攻击表达严重谴责。
全世界对于这种恐怖攻击都是大家都会提高最高的警觉啊。那国家安全的部分还有民众的安全是一切最重要的考量。
在对酒后1个多小时的热情支持者发表演讲时，朱立伦强调，最近在新加坡举行的马习会是66年来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凡是支持两岸未来能够持续和平的好朋友，都应该用掌声表示肯定跟鼓励，对不对？
他利用30年前他在纽约深造时的经历，强调了他与马英九总统的承继关系。他说，1986年双十国庆前一天，在纽约大学读硕士的他到中国城做义工。
那时候国民党派了一位很优秀的年轻人来参加我们的国庆活动，那位当时担任国民党的副秘书长叫做马英九。然后他那边参加朝宴，坐在他旁边，就正隔壁坐在他旁边的是他的学弟，纽约大学的同学会长叫做朱立伦。
大纽约地区支持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造势活动席开40多桌，数百位支持者不时高呼朱立伦当选、国民党加油的口号。 朱立伦承认现在是国民党最辛苦最困难的时刻，他告诉支持者，在选举的最后阶段，唯一一条路就是凝聚共识，唯有团结才有希望，才能胜选。他呼吁支持者拜托所有在台湾的亲友投国民党候选人一票，
即便他是不可能的任务，我们都要胜利成功，大家说对不对？
朱立伦将于星期六早上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之后他还将与媒体查叙，与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的专家们举行闭门会议。他将于星期日离开纽约，飞往旧金山，并于星期一离美返台。美国之音方兵方正纽约报道。
台湾国民党主席总统候选人朱立伦星期五在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和十多位关注台海两岸关系的学者专家举行闭门座谈，就美国关注的许多议题交换意见，其中也包括他作为国民党总统参选人将如何延续马英九总统的两岸政策以确保台海稳定。他说这是国民党与民进党最主要的不同之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结束与美国政府官员的会谈后，朱立伦13号一早先和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麦艾文举行早餐会谈，然后在一起步行到布鲁金斯学会和其他学者专家举行超过2个小时的闭门座谈。朱立伦在团队对媒体提供的2分多钟视频中以英文发表了一段开场白，他说台海稳定符合美中台三方利益，如果其中任何一方发生误判，将会严重损害这个利益的平衡。这也是为什么民进党主席文6月访美时会表示他的两岸政策是要维持台海现状。不过朱立伦说台海两岸能够维持和平稳定的现状是国民党和马英九总统的主要成就，他作为国民党主席当然会延续这个政策来确保海峡两岸和平稳定，而民进党却总是以一厢情愿的态度来处理两岸事务，避谈可行方案，这是两党最大的不同之处。
There is major difference between...
反对党和我们执政的国民党有极大的不同之处，民进党在处理两岸事务上有不同的思维，他们提出维持现状的政策目标很容易得到民众的同意，但他们总是避谈能够达到那些目标的可行方案，但国民党对待两岸关系则是采取务实政策，会考虑对手的态度，应该制定何种政策，释出何种信息，或是期待接受到何种信息。
主持这场座谈的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在会谈告一段落时接受媒体采访，他说美国关注台湾新领导人的政策，尽管目前中国的政策并不完美，不过7、8年来大家已经知道它的结果是什么，至于蔡英文如果当选总统会实行何种政策，这些政策会有何种结果，现在要做出预测时间还过早。
他们是否会有政策来鼓励中国延续目前的政策，尽管这个政策并不完美，不过近8年来我们都知道它的结果是什么，现在要预测如果蔡英文当选他可能采取的政策是什么，时间还有点太早，不过这些问题还是在那里盘旋，如果他采取的政策与马总统不同，那么后果会是什么？
卜瑞哲表示，候选人在竞选时的政见与当选后将执行的政策可能不一样，因此这个问题的答案还不清楚。至于朱立伦提到九二共识对美中台三方都重要，美方的看法如何，卜瑞哲说美国政府不谈论九二共识，更不涉及是否同意或不同意九二共识的问题。除了卜瑞哲外，参与座谈的学者还包括多位长期关注台海两岸关系发展的知名专家及前官员。 在结束访美最重要的访问行程，也就是在华盛顿与奥巴马政府官员的会谈后，朱立伦已转往下一站纽约访问，预定周日在旧金山做几个小时的短暂停留后，当地时间星期一清晨返回台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预港长晓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星期一，中国外交部发布消息，中国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视察了在吉布提补充供应的中国海军第21批海军护舰编队。这次访问再次引发外界对这次多次传出的中国海外军事基地的消息的重新关注。不过有专家说，中国在吉布提设立基地还威胁不到美国，美中应该加强在非洲的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荣的报道。
11月7日，中国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访问吉布提。早在今年5月，吉布提总统盖莱告诉法国媒体，称吉布提正在与中国协商建造军事基地。盖莱在法新社的专访中说，法国已经在此地很久，美国人也发现吉布提的位置可以协助打击地区恐怖主义。日本人想要提防海盗，现在中国人也要保护他们的利益，我们对他们表示欢迎。不过，中方对此消息不置可否。吉布提位于非洲东北角，靠近红海和苏伊士运河入口，长期以来被多国海军部队作为打击索马里海盗的基地。美国、法国、日本都在吉布提设有军事基地，莱尼耶更是美军在非最大的基地。华盛顿邮报、外交家杂志、每日电讯报等媒体都发表文章，称中国在吉布提的计划引发了华盛顿方面的担忧。一些美国官员担心这会影响美国在非洲和中东地区的战略部署和情报搜集。不过，也有分析人士指出，目前有关基地建设的细节尚不可知，该基地可能被主要用于提供中国反海盗任务的后勤保障。前埃塞俄比亚大使、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大卫·施恩对美国之音说，
China will be developing there. So if the facility is nothing more than a
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究竟会建立什么性质的基地。如果基地只是保证军舰供应，那么我不觉得这会威胁到美国或者其他国家。
从今年开始，中国在非洲的活动由经济援助、贸易往来、基础设施援建进一步发展到了军事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宣布向非盟提供1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并且建设8000人的维和部队。许多专家呼吁美国重返非洲以制衡中国。美国外交事务杂志4月23日发表《中国来到吉布提》一文，称华盛顿将需要与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其他盟友联合起来，以试图应对中国在吉布提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布鲁金斯学会的中非问题专家威特尼·施奈德曼也向美国之音表示，许多迹象表明美国已经在增加与非洲的联系。他说，2015年8月4日至6日的美非峰会可以说标志着美国对非的战略转型。长期以来，美国将非洲视为援助对象，而美非峰会则转而强调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会议期间达成10亿美元的合作协议。大卫·施恩教授则认为，美国在非洲的基础足够深厚，并不需要特意增加其存在感。他说，
不管是在安全领域还是经济领域，相比中国，美国在非洲有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和更大规模的援助项目。除了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美国在埃塞俄比亚等国建立了小型无人机侦察项目，美国海军定期在非洲附近海域巡航，美军飞机也经常在非洲各国执行任务，所以美国不一定会将中国近期的举动看作巨大的威胁，并因此特意加强与非洲的交往。
China is doing as a threat in that it would result in additional American engagement.
今年5月，纽约永安会计事务所发布报告，
称2014年美国对非外商直接投资占总金额的 13.8%， 成为非洲最大的投资者。而过去近20年来，美国一直与英法两国位列前三。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亚太事务专家亚历山大·萨利文接受国防新闻采访时称，中国可以为非洲的安全维护做出一定的贡献。尽管在未来中国可能有进一步的扩张举动，但就目前吉布提基地的协议来看，美国应该表示支持。戴维·施恩教授说，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给各位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法国当局星期六争分夺秒地确定奥朗德总统称对法国采取战争行为的凶手的身份，同时担心精心策划实施星期五攻击事件的组织者可能会计划实施更多的袭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声称对星期五夜间在巴黎六处地点实施的协调袭击事件负责，袭击事件造成至少129人丧生，350多人受伤，8名恐怖分子被击毙，但是还不清楚是否可能有更多的叛乱分子或者袭击同案犯在巴黎潜伏。法国总统奥朗德谴责伊斯兰国组织实施了这些恐怖袭击，这是法国自从二战结束以来最为致命的袭击事件。伊斯兰国方面则再次痛批试图压制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建立哈里发努力的国家，并表示法国仍然是该组织首选的袭击目标之一。法国一名反恐官员表示，有关当局仍然在努力确认在袭击事件中被打死的袭击者是否为法国居民，他们究竟在哪里获得了火力巨大的武器，还有最重要的是他们是否还有同谋共案，仍然在等待发动新的袭击。法国的安保措施已经加强防范进一步的暴力袭击。在华盛顿，奥巴马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开会，在启程前往土耳其参加20国集团峰会之前，研究巴黎袭击事件最新的情报和数据。美国国务卿克里从维也纳通过视频连线参加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他星期六在维也纳参加了有关叙利亚危机以及伊斯兰国组织造成威胁问题的国际谈判。巴黎恐怖袭击之后，世界多国领导人表示坚决与法国站在一起。恐怖分子星期五晚上在巴黎6个地点同时发动枪击和炸弹袭击，造成120多人丧生。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说，我代表澳大利亚人民向法国人民表示深切同情，在这个可怕的时刻，我们与法国人民心心相惜，共同祈祷，与他们团结一心。德国总理默克尔说，对自由的攻击并不仅仅是针对巴黎，而是针对我们所有人，伤害我们所有人，所以我们大家才必须共同做出回应。在维也纳参加有关叙利亚未来会议的各国代表对星期五发生的巴黎袭击也作出回应。法国外长法比尤斯说，巴黎袭击事件显示了联合反恐的必要性。他星期六在维也纳说，应该具体探讨采取什么步骤加强和协调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行动。法比尤斯将代替法国总统奥朗德前往土耳其参加20国集团会议。美国国务院说，巴黎袭击中有美国公民受伤，美国大使馆正在向受到袭击事件影响的美国公民提供帮助。克里国务卿说，人们一致认为在巴黎、贝鲁特以及伊拉克发生的这些袭击事件是世界上最邪恶、最恐怖、最令人愤慨和最不能令人容忍的行径。他说，这些攻击将加强世界各国进行反击的决心。中国著名法学者、宪政学者、原群众出版社社长、总编于浩成先生呢，2015年11月14号凌晨3点50分在北京家中逝世，享年91岁。中国官媒中新网发布于浩成去世的简讯时说，他生前坚持认为民主政治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文化的差异和国情的不同不能成为抗拒民主政治的理由。他写有诗句，民不自由勿宁死，国无法治最堪忧。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组织前主席刘星先生是于浩成先生在美国期间曾经共事过的中国老资格民运领袖和人权活动家。他11月14号下午 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对曾经担任中国人权理事的尹浩成先生给予了极高评价。美国国务院纪念马格尼斯基狱中死亡6周年。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